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，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，但它一直在那里，总会在那里。迷失的人迷失了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
似水流年，我们心灵的流放地，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春雨蒙蒙的周末的晚上，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如约再次来到属于我们的似水流年，我是欧阳婷，你好吗？感觉上最近期待的时间会特别长，因为在自从节目调整之后，那么节目是逢周六的晚上的11点到12点钟和大家见面。那不知道在这样的晚的时间，还会有多少老朋友在这个时候如约的赴约呢？上班的路上感觉上啊，真的是春天到了，然后一场又一场的春雨。其实喜欢广州的春天，更多的是喜欢满城盛开的木棉花。但是最近每每走在广州的大街小巷，都会非常认真的去看路旁的一棵棵的木棉树。前两天经过广州大道的时候，惊喜的发现，哎，上面真的有两棵木棉树，已经是开出了火红火红的花朵。总觉得满城盛开木棉花的时候，才是广州最美丽的时候，而且花开总会给人带来一种非常好的心情。那今天晚上虽然是一个飘着一丝丝冷雨的这样一个春天的晚上，也虽然希望你在似水流年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份温暖，一份春天的感觉。
一个 天涯沦落人，懂得幸福的真谛，哪怕一起奔赴千里和万里，只要有你的消息，就能赐给我坚强的勇气，只要也会让明白有颗心在等，从此不会再孤寂。守着爱，黑夜里那盏灯，睡梦中照亮了你，一个风雨夜归人，明白温暖的含义，回来吧，疲惫的无力，沿着心没划过的伤痕，冥冥中想念着你，一个天涯沦落人，懂得幸福的真谛，哪怕一起奔赴千里和万里，只要有你的消息，就能赐给我坚强的勇气，只要有你的祝福，就是我今生一世的安慰。
来自毛宁的一首《风雨夜归人》，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候还会有多少朋友是奔波在路途中，奔向那个温暖的所在，回到属于自己的家。这个是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来自听众朋友推荐的《天堂的棉花糖》，你离开我的第1097天。看到你是小学六年级的开学典礼，你当时是新生的代表，台上的你从容镇定，嘴角挂着微笑，只是我觉得你的眼神透着忧郁，不该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应该有的忧郁。我想我喜欢你，是的，是一见钟情的那种。后来我知道你是隔壁班的，叫韩，很好听的一个名字。再后来我知道你家里很有钱，父母都是很高傲的人吧。那时我失去了追你的勇气，记得当时每次课间我偷偷去你们班门口，总看到你一个人坐着，很清高孤傲的样子，只是我总觉得那不是真正的你。有一次我坐值日生走的时候，路过你的教室，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有一个身影趴在桌子上，微微颤动的身子，似乎很痛苦的样子，我的心紧了一下，是进去还是离开？可是我怎么忍心丢下你？看着你痛苦的眼神，第一次我感到身为男人的责任。那天之后我们熟络了不少，你会告诉我一些家里的事情，你还说你喜欢吃棉花糖，喜欢他们在入口瞬间消失的感觉，没有轰轰烈烈。就在这样之后，我们上了不同的学校，每个星期都会去一个书吧， 是小巧而精致的那种。你看村上春树，我看王小波，又是一起读一读卡夫卡，然后我买支棉花糖给你，你会很高兴的，像得到宝贝的小孩子一样高兴的吃着。我总会买淡粉色的那种棉花糖给你。之后的两年，我们依然是平平淡淡，只有在过马路的时候，你会不自觉地牵着我的手。快填高考志愿之前，你的父母亲找到我，对我说，希望你不要再追着我们家的韩了，他有他的前程，而你好好走自己的路吧，你们是不同世界的人。我才知道，原来在我们之间有着这样大的隔阂。之后我开始故意的疏远你，我身边没有淡紫色的棉花糖，没有吃着棉花糖的你，我知道你心中的疑惑。你找到我向我撒娇，只是我冷着脸对你，我心里的防线好几次差点崩溃。后来你似乎有所觉悟，不再找我了。毕业之后我到了北京，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你留在上海读大学。每天下班后看着小小的屋子，一种寂寞感油然而生。我很想你，真真切切的想，想到痛的时候，我会用锋利的刀慢慢在自己的手背上切割出细细的线，看着雪滑落。可是为什么我的心依然如此之痛呢？有一天夜里加班回家，门口似乎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角落里瑟瑟发抖，我不禁喊出你的名字，你抬起头，脸上浮现出笑容，你对我说，我爱你，不能没有你，即使全世界都不理我，你也不要抛弃我好不好。话还没有说完，泪水已经落下，我听到自己心灵围墙坍塌的声音。我紧紧地抱着你，深深地吻你，这是我们的初吻吧。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住在这小小的屋子里，你睡床，我打地铺，你会心疼地抚摸我手背上曾经的伤痕，怜惜地说，以后我不准你这样。你找了家学校继续学业，白天我送你去学校，然后去上班，下班之后等待我的不再是冰冷的房间，而是一个温暖的家，有着饭菜的香味。双休日的时候，我们游荡在这个陌生的城市，在商场为你买淡粉色的棉花糖，有时候你会固执的要我陪你吃淡蓝色的那种。好长时间北京的路上可以看到吃着棉花糖的一对。记得那次是你的生日，我偷偷的提早回家为你布置食物、鲜花、蛋糕还有戒指。你看到戒指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我至今还记得。我为你戴上戒指，你幸福的搂着我的脖颈对我说，我们要幸福一辈子。一个月后的一天，你神秘地对我说，你可能要当爸爸了。真的吗？我开心地一把把你抱起来，你说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好。周末我们一起去了医院，诊断的结果却如晴天霹雳，是一种遗传性疾病。医生偷偷对我说，他的身体受不住分娩的痛苦，和他说说吧，放弃小孩。那天夜里我搂着你对你说了这些话，你扭过头，我感觉到你的身体在慢慢的颤抖。半晌你说，不， 即使死，我也要生下这个属于我们的孩子。任我如何苦苦的劝说，你也不听。我只能默默地看着你身体的变化，看着你腹部慢慢的隆起。你不再去学校了，每天在家里偶尔去公园走走。你喜欢让我趴在你的腹部听里面的心跳声。双休日我们不再去商场，不过我依然会买棉花糖给你吃。我感觉到你的身体在慢慢的消瘦。有一天我正在开会，接到医院的电话，那头说，你是韩的先生吗？快到医院来，他现在有生命危险。话筒声音未落，我早已冲出会议室。赶到医院的时候，老远就听到你痛苦的尖叫，偶尔有护士进出。我焦急地问他怎么了，到底怎么了？他们只是简单地回答说，流产很危险。听着你在里面的声音渐渐的嘶哑，我的心也跟着被撕裂。最终叫声平息，听到一声婴儿的啼哭，医生摇着头走出来。医生说，请节哀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不过孩子总算保住了。医生和护士一个个走了，看着被白布遮着的他仿佛依然鲜活，拉下白布，他的脸依然痛苦。回到家，对着你不再温暖的房间，我靠着墙，泪水不断的滑落，最终痛苦不止。在抽屉里，我看到了你写给我的信，原来你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体是这样。我捶打着墙，任泪水充斥着眼眶，只是不再有人心疼这些伤痛。你走后，我迷恋上了棉花糖的味道，那种入口即食的感觉。今天是你离开我的第1097天，整整的3年。你一个人孤独吗？